宝玉正跟他谈话，谈得很快乐，看他不说了，然后也当然知道意思，就说其实啊，人谁不死，哪个人最后会不死啊？这是真实的生命的现象，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闻死见，无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好，所以下面一段出现《红楼梦》里非常特殊的作者对于死亡的态度，他觉得死亡是自己要完成自己的一个过程，可他很反对儒家讲闻死见无死战，就是过去认为武官就是为战争而死的，就是最好的武官，文官最好的文官就是觐见皇帝最后被处死的，就是闻死见无死战。可是宝玉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其实是非常颠覆传统，他觉得这些男人自己为自己定出来的一个伦理，他说这不是最好的死亡啊，对他来讲死亡应该有另外一个形式，那么这个死亡只不过把死亡作为一个沽名钓誉的东西，到最后文官都要死谏，武官都要死战，那不是不断要有战争吗？他用他的逻辑来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道德跟对死亡的推崇，它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大概在成长里面一直最伟大的典范都是岳飞、文天祥、林觉民、秋瑾，全部都是烈士，然后你就觉得这样的死亡是最高的典范，可是几十年来你也没有机会这样死，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很窝囊，好像不够好。可是这个教育其实在整个正统教育很少人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思考说如果在所有的成长教育里只有这个典范的时候，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完成他自己。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段是作者非常非常大的颠覆，就是他颠覆了儒家一向来的忠臣的看法，闻死谏无死战的这个，他说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他觉得如果这样死，从逻辑上来推论，不是不死才好吗？因为武官不死就没有战争嘛，文官不死就没有昏君呢。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的逻辑，其实反过来讲了，就是说我们那么渴望有岳飞有文天祥，可是这样的人出现都是说明这个时代很坏，非常不好。那如果这个文化一直在推崇这一类的人，是不是说明这个社会要不断制造这样的事情，有昏君才有闻死谏，有战争才有无死战啊，他说如果这样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啊，才能够觐见，他只顾邀名拼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好，然后武官必定有刀兵他才能够打仗，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宝玉认为这两者皆非正死，不是最好的死亡。其实我想儒家的文化讨论死亡讨论的非常少啊，非常非常少，老庄讨论死亡讨论的很多，那么儒家其实是回避了死亡的议题，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其实缺乏一个对死亡的认知，所以我总觉得包括我们今天在丧礼当中其实看不到一个反省的过程，安静的过程，因为死亡学不够。所以这一段其实作者并没有大量发挥，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少部分的传统文化里碰到死亡议题的啊，就是碰触到死亡的议题。那袭人说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好，当然袭人看戏看了很多这种，注意我们的戏剧里都是这种戏，忠臣良将啊，这种他不得已才死。那宝玉说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自己无能送了性命，难道也是不得已啊。好，所以他其实在批判所有对武官死在战场上的这件事情，他文官更不比武官了，念了两句书窝在心里，如果朝廷少有私暇，他就刮谈乱劝，只顾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及时拼命，难道也是不得已吗？好，你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颠覆性的看法，就是对于闻死谏无死战，因为我们注意儒家里面一直有这两种忠臣烈士，就是最高的典范都是这两种，可是作者把它颠覆掉了。好，作者又提出他自己一个有点像小男孩十四岁的一个不见得成熟的看法，他说朝廷受命于天，如果不圣不仁，这个统治者不圣不仁，天地断不把万几重任赋予他，所以他相信某一种宿命啊，他相信这里面有一种宿命的东西，他自己自有那些因果，可是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啊， 好，下面他开始讲到他自己的死亡。他说，比如这个时候如果有造化该死的时候，那我现在应该死亡，就是我如果有造化，我应该死在此刻，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而且我现在死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啊，不能想象300年前的文学写出完全像现在的句子，我能够有你们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飘起来，飘到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老庄的死亡观在里面，就是我们看到庄子提到的骨盆而歌，在妻子死亡以后的骨盆而歌，他那段讲的是生命其实是从一个无的状态慢慢形成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这个物质性最后又化掉，又回到大自然里面的一个看起来无的状态，它不是不存在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曹雪芹的确受到非常非常多庄子的影响，就是对于物质性的肉体究竟怎么去看待，而且他也觉得这个物质性的肉体它有很多转换的空间，人世间所有的物质都是在转换的，并不是一个固定形式。那么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死亡是一个结束而不是开始呢？其实庄子常常问这一句话，就我们怎么知道死亡是结束而不是开始，我们怎么知道诞生是开始，它可能是不是结束，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如果在更大的生死没有这个谜没有解开之前，其实我们对生命的状态并不了解啊，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这一段话其实非常的漂亮，可是当然是美学了，变成一首诗一样，这么多的眼泪把他尸首飘起来。你可以看到14岁的男孩子在幻想他的死亡，而这个死亡会觉得是因为有人疼爱他，而他在这个时候死亡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最美的完成。我大概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年龄，就在日记里面抄了这一句话，觉得哇，真是漂亮的句子。可是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宝玉自己又颠覆了他自己的讲法，他并不见得赞成这个讲法，他后来又看到了其他的事情，他就开始颠覆了。那自此我再也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得时了。好，我再也不要托生为人，注意一下，这个部分是非常佛家的思想。佛经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句子叫不受后有，就佛经认为 Nirvana 是到最后不再有以后了，生命修行到最好的状态是不再回来了，因为再回来都会有苦，可是如果不再回来了就真正超解脱掉。好，所以在很多的佛经里面讲到的不受后有，就是后面没有了，不再接受后面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儒家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自此再也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得时了。所以这段话是非常清楚的曹雪芹的死亡观点啊，就是死亡是什么，他跟前面儒家的那个文死谏武死战完全对抗啊，完全对抗，我觉得也是一般人最读不懂的，而且我也相信袭人也听不懂，他不知道这个少爷今天发了什么疯，怎么讲出这么奇怪的话，什么眼泪流成大河，尸首飘起来。可是他完全又在用美学的方式在形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漂泊跟流浪的形式。就是地藏经里面也在讲说流浪生死啊，就是生命像一个流浪生死的状态，如果在因果当中。所以他用了很多庄子跟佛经的典故。